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0, Sentences, page 188.
一，中华公司大减价一星期，任何东西都把价钱减半。那个工厂虽然减少了人力，可是生产反倒增加了。麦太太过日子，节省极了，每天连菜都不肯多吃。 如果你肯多替我做点事，那就减轻了我一点责任。二，中华书局所卖的世界地图准许每人买一张，他预备明年6月去考中大法学院去，他父亲不准。你说要请假2个月，学校准假不准。 那件事情你去说去准行，一定批准，他一定给你面子。三，如果朋友有了危险，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。我父亲病得很危急，我得赶快回老家，见他最后的一面。四，老向，昨天我们去旅行，好险呐！ 车走到海边，差一点掉在海里头。那个地方十分险要，那是打仗必得争的地方。据大夫说，马老先生的病相当危险。你这次出门买保险没有？当然买了。我买飞机票的时候就买旅行保险了。我们这批货是交船运。 所以必得到保险公司去买水上保险去。五，在大会上所讨论的那两个问题，原则是通过了。无论做什么事，必得有一个规则，否则不会做得很满意的。我不参加昨天那个会的原因，一则是我没时间，二则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，我不感觉有兴趣。
6，王妈的丈夫病了，她向主人借20块钱，王妈和主人央求了半天，他们也不肯借。你看这个湖的风景真美，四面是树，湖的中央有个小山。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，它是属于中央政府的。7，我这套碗是从江西带的。 昨天在路上碰见卖小姐了，穿着红外套，戴着白手套。河套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地名，黄河经过那里。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何必来客套呢？8，我素常不喜欢穿花衣服，我就喜欢穿素的。 要是给人家道喜鹊，我才穿花的。他并不是信了佛才吃素菜，他素来就吃素。穿衣服、吃饭、住房子是人生三大要素。他们成功是有种种的因素，并不是那么简单。请问你，元素的元字有几个因素？9。 我吃猪肉，最爱吃骨头上的肉。考古家在北京以西周家店发现了50万年以前的人的头骨。他去当兵，去已经20年了，才和家里人骨肉团聚。虽然你儿子行为太坏，但是你要看骨肉之情，不能不要他呀。 10，那所大房子据说有鬼，常常闹鬼，所以谁也不敢去住。中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短篇故事书，上面专门讲鬼话。那个洋鬼子是个酒鬼，天天喝那么多的酒。我们家不信宗教，所以不信有鬼神。11。 粮商都在粮食买卖农产品，又要打仗了。 政府又在大量的买军粮了。我们吃的口粮，你知道是从哪里而来的吗？十二，我们学校的食堂规模很大。马的食料你预备充足了没有？我弟弟的食量很大，一顿能吃四大碗饭。从前印度的总理为了争自由曾经几次的绝食。有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统治粮食。我每天非得读书不可，读书就是我的精神食粮。我们合作社有公众食堂，凡是合作社的社员都有资格去吃。十三，他参加高等考试，考的是甲等第一名。我祖父最爱吃红烧甲鱼，商朝的甲骨文就是把字刻在甲骨上。清朝中国念书的人都是留着长指甲。十四，老师真不公平，考试的时候我和段宝林答的一样，老师给他打个甲等，给我打个乙等。甲乙两个人模样长得一点儿也不差，简直的像一个人一样。十五，这里的土地性质不同，所以出产的麦子分甲等的、乙等的、丙等的三种等级。十六，丁科申先生教我们拉丁文已经有五年了。请你看看人丁册上又增加了多少人丁。麦先生迟几年死就好了，子女就都成丁了。我们家的园丁连一个字都不认识，真是目不识丁。曾经有人主张国语拉丁化，要把中文用拉丁字母拼出来。十七，关于前线上很危急的消息，你得到的情报正确不正确？正确，这是在情报局得到的资料。向文在中央情报局掌握很机密的工作。十八，他为了考试这几天忙到连饭都没时间吃了。我每月所得的工钱少到不能再少了。丁先生的产业太多了，多到不能再多了。那张画你给的价钱太少了，他们最多可以少到200块，要是再少他们不会卖的。十九，六书里有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假借、行声、转注。他假借我的名义去向张先生借钱。二十，象声就是六书里的行声、象事，就是六书里的指示。二十一，甲骨文上的字形多半都是象形字。这几个字的字义我都懂了，可是字音我老是念不准。二十二，这个字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本意，一个是别意。例如长，本意是长短的长，别意是长大了的长。一字一意，就是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。二十三，汉字都是单音的单音字，根本没有多音节的。拼音字大多数一个字里有好几个音节，单音节的虽然有，但是很少。二十四，他虽然会说中国话，可是他说的中国话是外国音调。二十五，这么多的数学习题，我怎么做也做不完呢。二十六，他今天这么成功， 你猜是谁的功劳？二十七，他买的那套衣服不大不小，正合身。那个国家因为战争的关系引起了经济恐慌。二十九，人到月亮里去，从前只是一种想象。三十，我们学校的周刊是同学们练习写作的园地。三十一，你房子的高低和我的房子差不多。三十二，温先生对现在的政治非常不满，所以他辞职出国了。我妹妹很聪明，她在日本不满一年，她能说很好的日本话了。三十三，她几次去考试都考不中。三十四，我母亲每天在家管理家务，简直忙得不得了。三十五，自然主义的教育，意思是，教育应该按每个人的个性自然发展。三十六，我们的分数单上，先生还没给我们打分数呢。三十七，在此处有无民族之问题。
Lesson 10, Narratives, page 197.
一，语言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情谊的东西，人们利用语言来交流思想，可以达到互相了解。文字是书面上的语言，它是文化发展的产物。我现在来谈一谈中国文字。中国文字是在什么年代创造的？离现在有多少年了？没法子确定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甲骨文。甲骨文是3000多年之前商朝的文字。甲骨文的发现是在60、70年之前，在河南省地底下发现的。牛骨和甲鱼骨上面刻着字，后来经过很多学者们的研究，断定是商朝的文字，因为那些字都是刻在牛骨头上和甲骨上，所以叫做甲骨文。无论哪一种文字，它的组织都有三个要素，就是字形、字音和字义。中国文字也不例外。现在先讲字形。中国字的形是方块的，它不像拼音文字。拼音文字是用几个字母拼起来的，而中国字是很多不相同的笔画组织成了的。中国字每一个字有它不同的字形。中国字的组织有6个基本法则，这种法则的总名是六书。六书有象形、指示、会意、假借、形声、转注。所谓象形就是字的形状，像一个东西，一看字形就知道那个字的意思是什么。比如月亮的月字，在古字就是一个月亮的形状。象示也叫指示，意思就是指出一件事。我们看了这个字的形状，就可以明白它的意思。如上下都是先写一个一字，在一字上边有东西，就是上头的意思。下面有东西，就是下面的意思。会意是一个字用2个字组织而成的，例如信字是人跟言2个字，人言就是人说话，人说话要有信用。形声也是2部分，一部分是象形，一部分是象声。比如考字，在左边是 P 着火的火，右边是考试的考，火是象形，考是象声，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烤牛肉、烤鸭子、烤鸡的烤字。转注是一字而又转成了别的字，像老人的老转变成了考试的考字。假借是借用别的字，比如麦子的麦字，当初的写法跟现在来去的来字一样，以前没有来字，就假借麦字的写法当作来字了，日子久了就正式算是来字了。我再讲关于中国字的字音，中国字的字音是单音的，是单音节，每个字有每个字的字音。它跟拼音文字不同，拼音文字大多数是多音节的，中国字虽然是单音字，可是每一个字音有两个音素，除了音素之外，每一个字音还有四声，那是按照音调的高低长短分出来的。比如马字吧，它的四声是妈、马、马、骂。音字吧，它的四声是音、银、隐、印。字意就是每一个字的意思。文字主要的是要表达意思的，字意有本意也有别意。本意是字本来的意思，许氏说文所规定的一字一意，那是本意。除了本意之外还有别的意思，例如会字的本意是会合的意思，别意是会不会的会，会计的会，这都是别意，就是别的意义。有人认为中国字太复杂，又不容易写又不容易记，所以曾经有人主张汉语拉丁化，把汉语用拉丁文的拉丁字母拼出来。近几年来又有人主张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化，这种改革在中国人传统的保守思想上能不能达到那种目的，这是很难说的。二，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很有名的文学家，他写了一部古典名著，一共有450篇短篇故事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说鬼。因为他对当时统治阶级不满，所以他利用那些鬼话来表示出来他的不满意。下面我把他所著的闹鬼的故事的一段用白话写出来。有一个学生，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了，我们就叫他是某生。他所写的文章和所做的诗当时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，但是运气不好，去考秀才总是考不中。这个时候他们县长姓丁，看了某生的文章很赏识他，把他请去谈了一谈，非常高兴，便留他住在县政府里，而且供给他读书的费用，还常给他钱和米维持他家庭里的生活。等到考试的期间到了，丁县长特别向负责考试的人介绍某生的学问以及天才。丁县长对他的希望很大，觉得他很有前途，不料到考试完了之后，他还是没考取。某生自己非常失望，他回到家里心里很难过，他想一则很对不起丁县长，二则自己很没面子，因为天天忧愁，所以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坏了。丁县长知道了，便把他请到县政府去。他一看见丁县长就哭起来了。丁县长和他约好，3年任满之后带着他回到北方去。 某生回到家里，天天关着门也不出去。不久病得很厉害，看了几个大夫也没效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丁县长不知为了什么被免职了。御史写了一封信给某生，大意说他要回北方去了，现在就等他病好了带他一起去，否则早就走了。某生接了这封信，看完了就哭起来了。他对送信人说，因为病得很重，一时不会好的，请丁县长走吧，不必等了。送信的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丁县长。丁县长不好意思在他病着立刻起身。过了几天，丁县长的佣人对丁县长说，某生来了。丁县长高兴得不得了，让佣人赶快把他请进去，问他身体究竟怎么样子。某生说，我病了这么久，让您等着，心里实在不安，现在好了一些，能够跟您一块走了，所以特别赶来。丁县长早已准备好了，立刻和他动身。没有好久到了北方，丁县长让某生教他儿子念书。丁县长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16岁了，还不能作文，但是很聪明，不论什么书，要是看过两三遍便不会忘记。某生教了他一年的功夫，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。没有好久就考中了秀才。有一天，丁县长对某生说，你的学问只拿出一点儿，我的儿子便考中了。可惜你这么好的学问而不能考上。某生说，我的命运不好，不过现在借由府气的人替我考取了，证明并不是我文章写得不好，我心里很满足了。丁县长觉得他在此地住得太久了，说让他回家骨肉团聚去。他听了表示出很不高兴回去的样子，丁县长再也不让他回去了。没有好久，丁县长的儿子到北京去考试，把某生也带到了北京。过了一年，某生也参加了考试，这次进考中的举人。他这次想回家了，便选了一个好日子，还带了两个佣人回家去了。他到了他家的门口，连一个人也没有，心里很难过。他一个人走进院子里，正好碰上他太太手上端着一大碗米。一看见某生，丢下手里的米转身就跑。某生对他太太说，我现在考中了，我们以后不穷了，为什么三四年不见你就不认识我了？他太太站在很远的对他说，你死了好几年了，怎么会回来呢？现在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。他一听他太太所讲的，于是就倒在地下了。他太太一看倒在地上的只是衣服，根本没有人，他太太知道是鬼，哭了半天。这个时候他儿子从外边回来，看见门口有两个人，那两个佣人说明他们是跟着某生来的，孩子知道父亲早已死了，见了母亲一问，明白了是某生死了变了鬼，去找丁县长一同到北方去教丁县长的儿子，又到北京去参加考试而又回家。以上是一段鬼的故事。三，我父亲当初在中央银行做事，待遇不错，所以我们一家六口人生活得很好。每天早上父亲到银行去办公，我们弟兄姐妹四个人去上学，母亲在家里面管理家务，用着一个老妈子帮助母亲。一天早上忽然父亲病了，原来是父亲睡到天要亮的时候和母亲说他的左手发麻，母亲赶快起来点灯，一看父亲的脸色有点发红，在问父亲话的时候他有点说不清楚了，而半边身子也不会动了。于是母亲急忙打电话请来了一位医生。医生来的时候，父亲病的状况已经相当危险了， 但是他很清楚，用右手指着我们四个人和母亲，意思是我们都没成丁呢，他死了母亲应该怎么办。我们都不懂事，看见母亲背着身子哭，是不要父亲看见他哭，又看见亲戚一会儿把母亲叫出去。这时候母亲的神气非常紧张，那些亲戚朋友也特别慌张。一会儿母亲进来把我们四个人都叫出去，大概是父亲已经危急了，没有几分钟父亲就过去了。这个时候又叫我们四个人进去见父亲最后的一面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我们都是没父亲的孩子了。我那年才14岁，中学还没毕业，不能读书了，经亲戚的介绍在一家公司里做事。我是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小孩子，虽然不是目不识丁，但是那一点知识也有限，什么也不会，所以公司每月给的那点钱少到不能再少了。在没去之前，母亲看我是个小孩子去做事，唯恐我把事情做错了，所以再三地告诉我说，泽华呀，你做事要小心，不能老出错，万一把事情做错了，或是把东西弄坏了，人家骂你，你不要和人家争论，一定要认错。你要记住，人家永远是对的，招待买东西的客人也要周到。在我出家门口的时候，母亲大哭了一顿。虽然我平常是一个不爱哭的人，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也哭了。在这个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想想自己的运气不好，年纪这么小就死了父亲，不能读书，否则的话我读好了书，前途是多么的光明。现在我要利用工作以外的时候去自修，我一定要做一个物理学家，我要学《苦儿努力记》里面的那个孩子。四，从前印度的元首从小就吃素不喝酒，他是学法律的，毕业以后就到南非洲做律师，他的收入很好，可是他自己一个钱也不留下来，都把他帮助了别人。虽然他的收入很丰富，可是他苦了一生。他反对武力，保持正义，提倡自然主义。1902年印度开国民会议，他提议对英国不合作运动，他时常为了不满意英国政治而绝食。五，1923年至1929年，在这六年里头，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先后在河北省的周口店经过几次的考古，发现了人的头骨。考古家认为那些头骨是在历史以前的人类，于是起了个名字叫做北京人，而且他们断定这个头骨离现在大概有50万年了。现在根据人的头骨外表想象画出来的图一，一看样子比较接近中国北部的民族的样子。在50万年前，中国北京一带已经有人类的祖先住了。要是说北京人并不是中华民族的祖先，但是可以证明在50万年之前，中国的北京附近已经有了人类的祖先了。我们要研究50万年之前的事情，那是相当不容易的，但是现在的科学发达，对以前人类的一切状况都有了概念和了解，可以做研究远古史的一个因素。今天是一个纪念日，各机关、银行和学校都放假一天，可是商号并不放假。我在中央情报局工作，当然不例外，也放假一日。我的女朋友在保险公司做事，他们也放假。每年这个日子 多数的百货公司所有的各种货物都减价，有的公司把各种货物照原来的价钱减半，比如原来卖一块钱的东西，他们今天只卖五毛钱。事前我和我的女朋友约好了，我们今天去买衣服和日用品什么的。我上午十点钟去找她，于是我们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了城里头。在大街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，很热闹。我的女朋友要买衣料，所以我们先到了一个布店，然后又到了一家百货公司去看看。可惜衣服都不合身，我没买，她买了一件短外套和手套，还买了些日用品。我买了几个本子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是吃午饭的时候了。我们到了公众食堂吃了一顿饭，然后把他送回去，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回家了。七，今天是假期，没事，我拿起三民主义看看。我看到民生主义有一段是讲食粮问题，大意是有饭吃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，美国每年运出许多粮食到欧洲去，其次是俄国，俄国地方很大，人口不多，全国出产的粮食非常丰富。此外，像加拿大和南美洲都是靠粮食做国家的财产，每年常有很多粮食运到外国去卖。在欧洲战争七，今天是假期，没事，我拿起三民主义看看。我看到民生主义有一段是讲食粮问题，大意是有饭吃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，美国每年运出许多粮食到欧洲去，其次是俄国，俄国地方很大，人口不多，全国出产的粮食非常丰富。此外，像加拿大和南美洲都是靠粮食做国家的财产，每年常有很多粮食运到外国去卖。在欧洲战争的时期，许多船都是由国家管理，做军事上的用途，或者是运军粮。当时商船非常缺少，所以加拿大和南美洲这些国家，他们多余的粮食就不能运到欧洲，欧洲的国家便没有饭吃。在欧洲大战时候，中国没有水灾和旱灾，和所以粮食收的还算够吃。如果当时有天灾，中国一定也是没饭吃。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是有饭吃的，有许多国家是没饭吃的。像英国一年之中所出产的粮食仅够三个月吃的，有九个月所吃的粮食是靠外国运进去的。东南亚的日本每年也不够吃的，不过日本所受缺粮的忧愁没有英国那么厉害。日本的粮食一年出产可以供给十一个月吃的，德国一年出产的粮食可以供十个月，相差两个月的。在欧洲各国的粮食有很多都是不够的，德国的粮食本来已经不够了，当欧洲大战的时候，许多农民都去当兵，生产减少，粮食更是不够，所以大战四年结果是失败了。由此可见，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。八，你到东北去什么时候起身？
我下星期五坐飞机走。
你后天有功夫吗？我给你送行。
我们是老朋友，何必来客套呢？算了吧。
你要走了，借着吃饭的时间大家谈谈。我知道你进来吃素，我们到聚宝楼去吃素菜去。
那个菜很好，可是得预先订做。
是啊，我马上就订。 这次中央派你到东北去多少时候？
本来是让我去三个月，我认为三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把许多事情都弄清楚，我要求去半年，他们批准了。
你得年底回来了。
可不是吗？
你坐飞机买保险了没有？
当然得买旅行保险了。
你在东北的办公地点是哪儿？
在情报局。我的工作是必得根据情报局的情报资料写工作报告，在情报局办公比较方便，还有我和他们在一块儿工作也减轻一点我的责任。
对的。
听说进来的工厂普遍的现象都不大好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不过我们那个小厂子倒没多大影响，因为支出少和过去相差不了多少。
做生意的又自由又有钱，
哪有公务员好啊？可以不花钱到处去旅行。
我最不喜欢到处跑，没法子。
后天下午6点钟见了。
谢谢你，后天见。
九，田先生是美国有名的学者，对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。他说，中国古书上说，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人民重视粮食，就像重视天似的。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来，中国古时候就知道注重民和食这两件事。我们从历史上知道，中国历代都是由皇帝统治，皇帝的地位比人民高。可是当时知道国家的要素是人民，不是皇帝，所以说国以民为本。历史又告诉我们，中国从古就是注重农业，向来是一个农业国家。他们所以注重农业，是因为可以多多生产粮食，让人民都有吃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认为人民最要紧的事是要有粮食吃，所以说民以食为天。十，有一个国家因为近几年来对外国打仗，所以农产比平时减少，粮食发生恐慌，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实行统制粮食。他们统治的办法是先调查每个地方的人丁，造成人丁册，然后按照人丁册上的姓名人数，准许每人每天买一定分量的口粮，有钱的人也不准多买。这样一来，大家认为很公平，所以就无话可说了。可是国内粮食上有些粮商因为没有生意做，就央求政府准许他们从外国运来粮食。政府认为从外国运来粮食可以减轻粮食恐慌，在原则上是可以的，但是运来的粮食也必须按照统制粮食的规则由政府统制，不能由粮商自由买卖。这些粮商素来是注重个人利益的，他们觉得运来的粮食也要受政府统治，那就得不到多大的利益，他们就不想运来粮食了。十一，中国北部有一条很长的河是黄河，黄河从中国的西部流到北部，又由北部向东流，然后入海。它经过了9个省，全长有4000多公里。因为在它经过的地方时常发生水灾，所以这条河对中国是有害的。可是沿着这一条河，有一个地带不但不受它的灾害，反而得到很大的利益。这个地带就叫做河套。河套在蒙古的南部附近，黄河从西方流来，然后转了方向，向北流去，又由北而东，再由东而南，然后又转向东方流去， 玉石形成河套地带。在河套地带的四面，除了南面之外，其余三面全是黄河。黄河在河套一带从来不发生水灾，而沿着河的土地都是最好，最有利于农田的。所以河套地带农产丰富。中国有一句常说的话是：黄河百害，唯利一套，就是指着河套地带说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黄河的害处太大了，差不多有100多种害处，可是唯一得到黄河很大利益的只是这个河套。十二，甲乙二人谈论有无鬼神的问题。甲是主张有鬼神的，他说世界上的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人，到了死了就是鬼，或者是成为神。我虽然没看见鬼和神，但是有种种方面可以证明确实有鬼神的。乙说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，所谓鬼神都是人的心理作用，或者是一种想象。他们两个人争论很久，也没有什么结果。后来甲好像有点生气了。乙说：你不要生气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实吧。我确实看见过鬼，而且看见过2种鬼。甲说：那真是太奇怪了。我素常主张有鬼的，但是从来没看见过鬼。你向来主张没有鬼的，怎么又说确实见过2种鬼？究竟是哪2种鬼呢？乙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吧，一种是酒鬼，一种是洋鬼子。十三，弟弟问我什么是元素。我问他：你知道世界上无数种类的东西是什么做成的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告诉他，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多少人用心研究，后来知道，凡是我们日常接触的东西，都是由化学上所谓元素做成的。这些元素，你知道有多少种吗？弟弟说，当然有很多种了。我说，不是的。这些元素计算起来还不到100种呢，那怎能做出许许多多的东西呢？弟弟接着问。我说，在化学的观点来看，所有的东西只能分成2类，一类是由单独一种元素做成的，像金、银、铁等等；一类是由2种以上的元素合成的，像水、空气等等。这都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，就是最近发明的原子能，也是科学家由元素上一步一步研究的结果。十四，生子英先生是一个有名的刊物的主编，因为这个刊物内容丰富，所以很受大众欢迎。前几天是这个刊物已经出版了10周年纪念，许多读者写信给生先生称赞他的功劳，可是生先生认为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，是写文章的和读者共同的努力。他说这个刊物是公众的园地，这块园地如果生长出来好的东西，那是大家的力量，他本人不过是照料这块园地的一个园丁就是了。十五，中国四川省和湖北省交界有一个地方，两边都是很高的大山，大山的当中是长江，地势非常险要。自古以来，要是有战事的话，那就是出兵打仗的，一定要争夺的地方，所以当地人就怕发生战争，只要是有了战争，不是被拉去当兵，就是被打死。无论谁胜谁败，而实际受害的总是当地的人民，因此当地的富户很少，穷人很多。 近几十年来，因为时局安定，一直的没发生过战事，当地的人算是有福了，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16，人到了危难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帮助了你，一生也忘不了。在几年之前，我为了某种事，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在那里当然也有几个朋友了。我到了那里约有2个月左右就生病了，而我钱又带的有限，我那次的病相当的厉害，差不多已经要到了危险的程度。在那个时候，我曾经求过朋友们帮助我，结果大家都说没钱。后来有一位本地人，某氏夫妇，他们是很有道德的人，他们一看我病得那么厉害，他们很着急，问我为什么不上医院。我说没钱，不能到医院去。过了没有几天，某氏夫妇用他的汽车将我送进医院。而这里的医院，要是病人进医院，必须先交了钱才准进去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后来病好了，离开医院好久了。我说这里的医院怎么不要钱呢？某氏才说，在进医院之前，他们已经将钱都替我给了。这件事情让我一生也忘不了。17，我这次考试数学考得最坏。我们学校考试不是打分，而是分等级。学校是把分数单上每门功课后面写一个字，比如考得最好的就是甲等，写一个甲字，考得中等的写一个乙字，就是乙等，考得最坏的也写一个丙，就是丙等了。昨天我接到分数单之后，打开一看，各门功课多半都是甲，只有数学得了一个丙。母亲看过了我的分数单，对我说，别的功课还都不错，怎么数学这么坏呢？我对母亲说，我对数学这门功课一点兴趣也没有，功课又深，而且我又没有别人那么聪明，加上那位数学老师讲解的也不清楚，有的问题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，他还上堂教别人呢。有时候我把他给问住了，他还骂人，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，背后都骂他。我一上他的课就想睡觉，他让做的习题我从来没练习过，到了考试的时候想温习也不可能。妈妈说，孩子，你的观点完全错了，读书的兴趣并不是生下来就有的，每一个人的聪明都差不多，当然也有人他们是对某种东西特别有天才。那是少数人，多数人都是得靠自己努力。你平常不听讲，所以老师讲的你不懂，越不懂听了越没有兴趣。我对母亲说，将来我念文学，数学对我也没有多大的用处。母亲说，在求学的时候，你不要对于各种学科上有一种成见，任何学问都有用处，无论哪门功课，在上课的时间都要留心听讲，而且也不要对老师有不满意的态度。接着学校又开学了，在上数学课的时候，这位数学老师仍旧按照以前的例子，先跟我们说几句话再讲书。他说，各位男女同学，我先说几句话表示欢迎你们，而且希望你们这学期努力。本来我一看见他我又想睡了，忽然想起来妈妈的话，今天不要睡觉，听妈妈的话试试看。奇怪，我今天听他所讲的很清楚，他讲得很明白，而且觉得很有意思。从这次起，我对数学很有兴趣了，每次上数学我都很注意地听老师讲， 不明白的问老师，每次的习题都做了。光阴过得很快，又是一学期了，这次分数单上数学是甲。18，抗战时期我正在四川一个市立的中学里读书，因为学校离家太远，所以住在学校里。我们住在学校的学生一共有300多人，因为在抗战期间，大家的生活都相当苦，每顿饭鱼肉很少了，都是青菜豆腐。我们每顿吃饭都是8个人一桌，而且没有座位，都是站着吃。每顿饭8个人只有一大碗菜，那一大碗菜里只有1-2块肉。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，一到了食堂，先看菜碗里那块肉在哪个方向，肉在哪边，大家就想站在那边，为的是吃那块肉方便。有一次是中秋赏月的时候，马老师住在我们附近，我们白天看见马师母买了一大块肉，他回来就把肉挂在门的左边了。我们大家商量好了，没人的时候把那块肉拿来我们过节。我们在远远的树林子里看着，没有好久，看见马老师和师母2个人拉着手往西边去了。于是我们到了他们门口，把肉拿着就跑了。这块肉拿回来之后没办法切，因为没有刀。后来大家研究先把它做好了，再用小刀切着吃。这是在抗战时候我们做学生的一段故事。19，我记得小的时候祖父最喜欢鸟，他拿着鸟做消遣。祖父常带着我给鸟去买食料。鸟的食量虽然不大，可是鸟养得多了，需要的食料也相当的多，所以我们每到一个星期左右就去买。有一天祖父病了，我发现鸟的食料没有了，我要去买，祖父说天黑了，你一个人怎能去呢？明天再说吧。我心里想，鸟怎能不吃东西呢？我就央求别人带我去。后来别人带我去买了，祖父知道我给鸟买来食料了，笑了说，我这个孙子比我还爱鸟呢。20，中国古时三国时期，在北方有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的皇帝有一个弟弟，又有天才又有学问，作诗更出名，不但做得好，而且做得快，所以国内国外的人都很称赞。这个皇帝恐怕他的弟弟将来对他不利，就设法要杀他的弟弟。有一天，这个皇帝对他弟弟说，大家都说你能作诗又好又快，现在限你在走7步时间之内做一首诗。他弟弟说，请你出题吧。这个皇帝说，我们是亲兄弟，就用兄弟为题吧。他弟弟果然在走了7步的时间之内做了一首诗。这首诗里有一句是，本是同根生，大意是我和你是亲兄弟，本来是从同一个根上生出来的，你为什么不看骨肉之情，一定要杀我呢？这个皇帝看了这首诗之后很受感动，就没杀他的弟弟。21，有许多人都说老王的太太是一个美人。昨天李先生和我到老王的家里去，看见了王太太，她的样子长得果然不错，脸很白，头发很黑，身体和老王一样高，不胖也不瘦，两只手伸出来更好看，留着长的指甲，穿的衣服也很讲究，看起来算是一个美人。 老王给我们介绍之后，大家在客厅里坐着谈话，李先生故意说一个笑话，老王和我都笑了，只有他不但不笑，而且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他始终不言不语。我们谈了一会儿，李先生和我就走了。走出老王的大门以后，李先生问我，你看王太太怎么样？我说不错呀，可以算是一个美人。李先生说，以我看来，简直是一个木头做的美人。22，张先生在一个很著名的保险公司做事，这个保险公司的经理向来不喜欢职员请教。有一天，张先生有要紧的事，必须请假。可是他知道，他如果去请假，经理不会准假的，他急得不得了。有人告诉他，今天经理因为做了很大一笔水上保险的生意，非常高兴，你现在去请假，准行。他只好去试试了，真想不到经理果然准假了。